就好像是呼吸一样，我们如果不呼吸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命。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事实上，基督徒怎么样的祷告可以看出他对神的认识是如何。基督徒可以从基督徒祷告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反映出他跟神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要从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七到十二节，我们要来明白天国福音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天国福音的一个生命的流露。那我们已经刚才已经念过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求主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不再把对圣经的了解成为一个知识，是用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能够来回应你，是能够在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行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主，使得我们不断地被你来更新。主，我们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主，也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灵，一个回应的心。主，在这里不论我们是说的，我们是听的，我们愿你自己当中来成就你的话语，使得你的话语成就我们的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从这段话语里面，我们要来了解主邀请我们来祷告，主邀请我们来祷告。我们先前念的这些经文里面，主耶稣他三次的来邀请我们祷告，或者更正确的来说，他是用三次的命令我们来祷告。我们常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几次，要说三次那第七节里面说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耶稣在这里他重复了三次，他就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我们确实去行，我们愿意来到神天父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我们寻求天父，请他来帮助我们，我们所缺乏，帮补我们的缺乏。我们愿意到天父的门口来敲门，让他来给我们开门，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能够赐给我们。祈求、寻找、叩门，主耶稣向我们发出了这三次的邀请，因为主耶稣他真的是想要让我们来享受从天父而来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天天的在享受从天父而来的帮助吗？不是神不肯，更不是神不能，而是我们有没有天天的来跟天父祈求、寻找、开门、叩门。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见的是，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祷告就必得着天父的应许。比这三次的邀请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奇妙的是，只要我们肯愿意祷告，就会得着天父的应许。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四个的应许。这边第一个说到下一页，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第一个应许；寻找就寻见，这是第二个应许；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第三个应许。然后第八节说到这是因为在说明原因，所以呢又重复了一次前面三个的应许。然后到第十一节的后半段说到，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是第四个应许。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四个应许，天父就给你们，天父就寻见，天父就给你们开门，天父一定把好东西给你们。主耶稣把这四个天父的应许很清楚地把它一一的列出来，就是在对我们说，快来吧，你们快来向天父祷告吧，你们的祷告不会徒劳无功，天父绝不开玩笑的，他会应许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肯祷告，天父就必定会把好东西给我们。主耶稣要我们明白，再也没有向天父祷告是更加划算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可以看见天父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看见吗？我们的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或者是在我们小组的祷告当中， 甚至是教会的祷告会的里面，有反映出我们看见天父给我们的应许吗？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责任、一个要求，这样子来祷告，我们撑不了多久，也坚持不了。只有真正的明白，祷告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才能够持续。第三个，我们要看到天父他随时随地的都回应我们的祷告。很多的基督徒对祷告有个错误的想法，那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的来祷告，常常来祷告，甚至是火热的祷告。但是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离神很远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不起劲来祷告，我们不想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边说到祈求、寻找、叩门，不仅是三次的重复的来邀请我们，也是提到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的处境。我们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想想祈求、寻找、叩门的这样的画面。如果父亲就在我们的身边，孩子只要开口祈求，就能够告诉父亲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父亲不是在身边，他是在某一个房间里面，孩子去寻找，去找到那个房间，就可以找到父亲，仍然可以跟父亲说他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但如果孩子发现父亲的书房他的门是关的，虽然增加了阻隔，但他仍然可以敲门，门开了以后还是可以跟父亲说。主耶稣他是用这种远近不同的层面来描述，来告诉我们，不论我们觉得天父他是在哪里，可能就像身边触手就可及的这么样的亲近，也可能是当我们觉得离神非常遥远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和神之间有重重的阻隔，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天父他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是来向天父祈求，而不是向偶像祈求。不论得时或是不得时，天父他随时随地的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第四个，我们要看见的是，每一个祈求的人都会得着。耶稣他鼓励我们祷告，并且明明的来承诺，每一个祈求的人都会得着，而不是只有那些觉得比较属灵的人，可能是牧师或是其他的人。在第八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这句话里面，第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凡，这里是说到是指每一个人。主耶稣的用意就是要我们克服我们的胆怯，克服我们犹豫的心，觉得祷告好像是对某一些人特别是觉得是那些属灵的人，可能是牧师或是其他的人，对他们有用，对我就不管用了。即使是我是一个在属灵生命上面是很差劲的一个基督徒，很久没有在教会侍奉，很久没有聚会，很久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即使是这么差劲的基督徒，神还是愿意垂听我的祷告。在约翰一章的十二节说到，下一段，凡接待他就是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边说到，要想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必须要来接待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会赐给我们权柄成为神天父上帝的儿女。凡是接受耶稣的人，每一位天父的儿女都可以来祈求，并且会从天父那里得着好东西。主耶稣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位天父的儿女是会被排除在外的，每一个祈求的人都会得着，包括了你，也包括了我，包括了每一位天父上帝的儿女，只要我们愿意来祈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天父会把好东西给祷告的人。耶稣他鼓励我们来祷告，因为天上的父比我们的父亲、地上的父亲更好，更知道什么东西是对我们有益的。在 9-11节的经文，他说到：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的，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并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11节的经文里面说到：你们虽然不好，不好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说到是罪恶，是败坏、邪恶的意思。这和主导文里面说到的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是把它翻译成恶者，在凶恶或者恶者，在原文里面它是同一个字。主耶稣告诉我们，天父比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更好，因为在世上做父亲的都是罪人，天父却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对天父的认识局限在我们自己对我们父亲的经验的里面，反而要记得天上的父绝对没有我们地上的父亲那些罪性。主耶稣要说的是，就算堕落有罪的父亲，有些也懂得要把好东西给孩子，尽管他们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如果连地上的父亲都会这样做，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至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在9-10节当中说到饼和鱼都是当时人他们在生活里面常吃的食物，饼指的是在大麦所做成的面包，因为它外表是又硬又粗，有时候看起来呢就像石头一样。而鱼呢指的是小鱼干，他们是用盐腌过的小鱼干来当作是调味料，和没有味道的这个干硬的面包呢一起来啃。麻烦的是这些用盐腌过的小鱼干，它是弯曲的，它是细细长长的，从颜色和外表上面乍看之下呢，有时候很容易就误以为是蛇。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神没有照着我们所祈求的来成就，我们就认为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生活的必须，我们是在求饼求鱼，但神的回应却是给了我们石头和蛇。在几年前，有一对夫妻，先生在匹兹堡找到新的工作，他们就从外地搬到匹兹堡来。太太怀孕了，预产期呢是还有6个月的时间。对他们夫妻来说呢，他们是双喜临门，有了新的工作，也很快就有新的宝宝要来。因为他的工作的单位呢是一家新创一个小公司，工作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他们计划在即将要生小孩的时候呢，能够请岳父母来帮忙照顾。他们为岳父母来美的签证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为他们祷告。祈求的结果是，岳父母的签证没有通过，而且不光是一次，是一连的3次都被拒绝了。直到太太生产的时候呢，岳父母还是来不了。当时这位弟兄他一直没有办法释怀，为什么神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不成就他们的祷告？他埋怨神，因为他向神求饼，神反而给他石头；他向神求鱼，反而给他蛇。就在小孩出生没几个月之后，他工作的这个新创的公司没有后续的资金的投入，公司就关门收摊了，也因此他就失去了工作。从旁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屋漏偏逢怎么样连夜雨。但就在这个困难重重的时候，这个弟兄呢，他反而不再埋怨神，反而是在感谢神。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他现在失业了，上有老下有小，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无形的压力会有多大。也正是因为没有岳父母在身旁的照顾，反而促使他从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大家倾心倾力的帮助他们，照顾他的太太，照顾他的小孩，做很多的饭菜给他们。他们反而从弟兄姐妹的身上真真实实的经历到神的爱。从前他以为神给他的是一个硬邦邦的石头，现在他才明白， 其实神给他的是真材实料的饼。十几年前也常来 PECC 讲道的黄立夫长老，我不晓得当中还有多少人认识他，他就说过一个亲身的例子。他的大儿子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呢，认为全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呢就是冰淇淋，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只想要吃这个冰淇淋，不肯吃爸妈给他的这个饭跟菜，即使告诉他吃完饭以后呢，他就可以有冰淇淋吃，小孩呢还是不肯，非先吃冰淇淋不可。对小孩来说，这个冰淇淋呢是最好，才是最美妙的食物。三四岁的小孩不明白，其实爸妈给他的饭菜才是对他有营养的。儿子求不到冰淇淋，他就在地上打滚，在那边耍赖。黄立夫长老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天父没有照着我们所祷告的祈求给我们，我们就用远离神，我们就不祷告，我们去做硬着故意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来跟神耍赖，来跟神生气。有限的我们以为我们所求的是对我们是最好的，其实这是一种属灵的冰激凌。有限的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是石头是蛇，其实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完全的良善，有无限的智慧，有无比的能力，他是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念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以前我在念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不明白第二节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节的经文呢，似乎跟前面的七到十一节的经文主耶稣怎么样鼓励我们祷告好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主耶稣在前面的第六章里面在主导文里面，他已经教导了我们天国子民祷告的内容，为什么要在这里在这第七章里面又突兀的教导门徒们怎么祷告？耶稣的用意是什么？在这里教导的祷告跟主导文的祷告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想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话，一定要从上下文来看，才能够了解这两处教导祷告的不同，还有它的关联性。在第四章，我们来看下一，在第四章二十三节说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什么？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开始出来的是传天国的福音。然后接着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说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就跟从他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耶稣就讲了很多的教导，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说，第七章二十八节说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所以呢，有人呢就称为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是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一开始教训的人是八福。我们看下一章，在八福里面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直到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都讲到天国，天国是指基督所带来的国度，也就是说基督他掌权的领域。主耶稣说的不是我们地上的疆域领土，而是说到是基督的王权，他在人的生命当中掌管一切，就如同他的王权是运行在天上，在天国当中一样。当人信靠耶稣基督，不再是以自己做生命的主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他的生命，这个人他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八福所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等等，八福所讲的，我们看下一章， 是指天国子民在内在生命的本质，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本质有哪些。而接下来在5章13节到17节，耶稣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给你们天上的父，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好在哪里呢？不是把我们的行为改好了，不是我们做到神的要求了，而是耶稣他成就了神的义。天国子民的好，天国子民的行为的好，是好在于我们外在的行为能够反映出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改变。接下来在5章的后半段，第6章第7章，都是在讲天国子民外在的行为，外在的生活行为。所以呢，简单的说，登山宝训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八福，是主耶稣教训天国子民内在的生命的本质。而第二部分呢，讲的是天国子民是外在的这个生活行为。当我们回应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实践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发现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先在祭坛上献礼物之前，在敬拜神之前，我们要先去同弟兄姐妹和好，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就算是我们在头脑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当中所需要做的一个操练，这是我们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一个机会，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还是会受到老我的本性的影响，我们活在自以为意的当中而不自知，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我们向对方动怒，我们骂对方是拉家是人渣，我们骂对方是魔力是蠢材，我们心里动了一念，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非但左脸不转过去，我们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爱不了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也走不了二里路，我们不愿意舍己的去额外的付出。当我们这些在天国子民在这些生活的行为上面，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行不到的时候，我们有挣扎的时候，主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不是在体贴我们的肉体行不出来的时候就任凭我们的肉体就顺着我们的肉体而行，主耶稣他是告诉我们，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面，我们要来祷告。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根据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说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祈求的我们所祈求的是别人冒犯我的时候，我们能够祈求能够原谅别人，我们能够祈求主动的去和人和好，当有人强逼我们走一里路的时候，强逼我们去做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祷告，我们祈求能够同他走二里路，当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没有动力去施舍，我们没有动力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祈求暗中查看的父让我们能够去施舍，我们祈求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喜爱享受在内室里的祷告，当在为需要的东西忧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他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应许，我们 不可以断章取义的，不看上文不看下文，单单把这节经文抽出来解释成凡我所祈求的神就会照着我的心意给我， 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有祷告。但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是在为什么祷告呢？我们认为天父要给我们的好东西是什么呢？常常我们的祷告只是停留在这些外在的环境，还有外在的东西。我们为找到工作祷告，我们有更好的工作来祷告，我们为签证、为身份的申请祷告，我们为儿女能够进好的学校祷告。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的事项是什么？是请弟兄姐妹为我买车买房祷告，为我的小孩的学习考试祷告，为家人的生病康复祷告。主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这些外在的需要的事情来祷告，主耶稣要我们更为天上的父他要给我们的好东西来祈求。而天父要给我们的好东西是什么呢？好东西竟然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不是照着我们心想事成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呢？在同样的教导，在路加福音11:9-13，在那里有一个平行的经文，在路加福音说到，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边把天父要给我们的好东西，路加福音很具体的指出来是圣灵。回到马太福音的7:12说到，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一开始有个连接词，所以是说到12的经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在经文前面的经文是说到，这节经文是前面经文的总结，这里是说到一个属灵的原则。看下一个，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的特质。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的关系上产生摩擦，我们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就能够彰显出我们是否活在天国的福音的当中。所以后半节说，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7-12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你们祈求就得着。主耶稣是在整个登山宝训里面鼓励我们祷告，要天国的子民的你和我都透过来祷告来得着圣灵要赐给我们的能力，在人际的关系当中来彰显天国福音的生命。前几天我在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吃饭，他3岁的女儿坐在餐桌上，他讲话的口气就跟他妈妈一模一样，虽然他只是3岁，但就好像他跟他妈妈的口气的那种方式说话，跟他的3个哥哥在说话。弟兄姐妹，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是否有反映出天父的生命？天国福音的生命不是彰显在我们健康平顺的时候，也不是在我们成功功名成就飞黄腾达的时候，也不是在有名的大公司里面有高的职位，或者是开着名贵的车子住在大的房子里面，也不是在孩子读长春藤的名校。天国的福音的生命，它是流露在当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与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我们愿意透过祷告得着圣灵的能力来回应，不是我能，而是神能。当我们跟配偶吵架了，跟我们孩子在意见上有起了冲突争执的时候，我们跟教会的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可能是同事可能是老板，我们心里面有嫌隙的时候，有心结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跟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分享，分享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的软弱挣扎，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祷告，为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来经历与神的同工，得着圣灵的能力，使得我们是在生活的这些冲突的当中，我们被圣灵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祈求天父就要把好东西圣灵赐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因为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主的能力是要彰显在我们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好，我们看下一章。我想请问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看到这张图？有没有人知道？啊，是教会的网页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教会呢，不是指教堂的建筑物，如同网页上的图画里面所描绘的，是一群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成为神的家。PECC 的使命，我们看下一个。或者是我们在周报上面也有写啊。PECC 的使命是使信徒能够增长，成为基督的身体，扩展神的国度。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 PECC 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你是否愿意与神来同工，和教阿里神家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来操练，一起来成长。我们愿意坦然的来分享你我生命当中的软弱跟挣扎。我们愿意一起能够透过来祷告，祈求得着这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冲突的人际关系当中，请弟兄姐妹注意，并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非常好的时候，反而是在冲突的人际关系当中，能够彰显天国福音的生命。神要在我们 PECC 当中来得着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召聚在 PECC 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自以为意，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以为我们是要给对方给大家的好处而执着，但很多的时候有限的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盲点，但即使是这样，你仍然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虽然因着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我们会产生摩擦，我们会产生冲突，甚至我们亲密的像夫妻，我们仍然会有冲突的时候，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的里面，神，你要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一切的纷争，乃是愿意祷告，因为你应许我们祈求就得着。当我们愿意来祷告，求圣灵来改变我们，不再以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去想，乃是从神的角度，从对方的角度来思想，当我们愿意祷告，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舍己来跟随主，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原来我们做不到的，神，你的圣灵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行出来。你定义就是要在我们当中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当中，在这个教会 PEC 当中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显出神的刚强，借着我们这些软弱人能够显出神你的奇妙的能力，得着一切的颂赞跟荣耀。谢谢你，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